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也是给我们主日让我们在这一天能够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你，也把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主啊，你也呼吁也感动普天下凡属于你的儿女的教会能够在这一天也能够把他们的心思意念来归向你，让主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也愿你眷顾那些生病的，那些在痛苦在饥饿在各样的遭难的情况下的人。主你自己的恩惠你造物主的这个怜悯能够临到他们的身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所来思考所来认识的经文用这些话语来警惕我们的心，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 OK， 跑出来等一下 OK， 好了，好，我们一起来看的是上个礼拜我们看的一节因为这比较长，我们上礼拜是看了15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上次有交代了就是说这句话其实不是跟犹大讲，但是他主要是跟北国的人讲但是在这里呢先知是表达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人已经是就是刚硬到底了已经一直都许多的劝导都没有改变了好像前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讲论或是有以利亚以利沙这样的先知甚至这些先知都用他们一生的时间主要是跟这些假先知就是巴利这些偶像的先知来对抗仍然百姓还是就是走这个旧的道路犯罪的道路，所以可见呢其实当人呢就是让这个偶像让撒旦的谎言有一点点的机会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可能觉得很容易了我们可以控制它，我们可以限制它但是这个如果可以被辖制的罪就不是罪了罪的本身的定义就是败坏，就是腐烂就是它没有办法被你限制在一个范围里面腐烂它是会扩展它会扩散。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当初以为这只是一个很小的错误或是说只是一种简单的妥协，但他们却没有注意这个这样的一个妥协却成为了这个撒旦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基地就让他们世世代代的人都一直站不起来一直都在同样的课题上面一直都半点，连最后还要造成整个国家的灭亡所以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当然我们也在今天许多的基督徒的生命家庭里面也看到这种事情就是一些的妥协可能也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这样，但是觉得不是很严重嘛可能是我可以给100个例子就太多了我随便想一个有一个弟兄是以前他跟我说他的儿子他有一个他的长子第一个儿子很听话很喜欢去教会很喜欢读圣经他都 有时常拍他的这个视频啊，就是他儿子小小就会很奇妙，会读圣经啊，就是会用中文用英文读，而且常会祷告啊，小小就会祷告啊，他爸跟他录下来啊，放给大家看，这样有一点引以为荣啦，就觉得哇，这个儿子很特别啊，很有灵性啊，很爱主啊，我们也认识啊，就的确是乖巧的一个小孩子。然后后来长大了，少年的时候啊，他爸就觉得说他喜欢运动啊，他就喜欢打这个冰球，刚好呢他又打得不错，学校就开始有点想要让他做代表，但是做代表的条件呢，就是礼拜天周日的时候要去训练，因为平常要上课嘛，他当然他知道不应该了啊，但是儿子很喜欢，自己又觉得说，你们知道在北美啊，打冰球如果真的红了，可以做球星啊，这个我们说吃穿不愁了啊，一个广告几百万啊，当然我想心里面多多少少有这些的想法，人就开始妥协了啊，有时去，有时崇拜，有时打球，有时崇拜 ，OK。这样延续了几年了，当然他把儿子带去，他也得去了，所以他也没崇拜了啊。哎呀，就说啊，我们是下午啊，我们去别的教会去崇拜啊。其实应该是有时去了，不长了。好了，慢慢时间过了，后来这儿子也不怎样啊，也没打成什么样子啊，也就是没有真的说像学校说的那样出色了。人已经长大了，已经是中学生了，其实这个儿子现在就开始很叛逆了啊，就是不喜欢读圣经，不喜欢人家管啊，喜欢打游戏，也不喜欢什么什么，总之他完全没有办法再控制他了啊，就只能够一直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他很后悔啊，他说是他造成的，我最早这一点他对了啊，他说是他当时害的啊，他知道他的儿子那时喜悦神的话语，喜欢敬拜神的时候，他觉得一点点啊，这是一个空间。然后来当然我们还是为他这个儿子祷告了啊，希望他有一天可以经历恩典，可以回转。但是真的是要知道啊，如果罪是可以给你辖制的，那肯定不是罪，你误会了啊，这种都是叫做小猫小狗啊，你就可以把它关起来啊。罪是绝对不能的，而且他永远要比你大，他不会满足于比你小，这叫罪啊。另外的就是一对夫妇啦啊，本来都好好的啊，两个人，我突然讲起了啊，就是然后来说他妻子不知道说什么要去啊，就说怕啊，说自己没工作啦什么的啦，那就去做了一份很简单的，就是做一些直销啊，就是我们亚洲很多这种工作啊，刚开始也就是帮帮人啊，谁要什么啊就帮人家带啊，人就是一些好的产品介绍给人家，但是在里面越做越大嘛，有下线，有什么越做越高，人就开始婚姻就有问题了，因为常要出差啊，常要跟别人在一起。但这长话短说呢，结尾就离婚了，结尾就是真的是不敢想象，就是这当然都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啊 ，OK， 就完全是两个世界了 ，OK。但我们那时有劝他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说你又不愁吃穿啊，为什么你不愿意跟你丈夫配搭？反正她丈夫都在教会，又是长老，又是什么啊，也都很多事情要做啊，也有很多人要关心啊，其实都足够了。但她就觉得说，哎呀，没事啦，就一点点，哎，永远都不是一点点的啊。所以就是人的无知啊，人常以为这个。魔鬼是一只可爱的小狗，是可以被你绑起来的，他不是， 它是猛兽啊，它是古龙，它是毒蛇哈。所以犹大人呢，就看见北国是这样啊，但犹大人没有警戒自己啊，还觉得可以啊，就是我们有耶路撒冷，哎，我们也可以去你们的基甲啊，反正就在旁边啊，我们也可以到你们的那个伯特利去看看。但这地点是一回事啊，但是更糟的就是学了他们，就是改变了对上帝的敬拜啊，就是他们不再按着上帝的律法来敬拜上帝了。因为北国的人让他们看见他们有一种的就是不能想象的自由啊，原来上帝呢敬拜神不需要那样古板的 OK， 不需要做几千年的那件事啊，哎，你看人家也好好的啊，人家的教堂也很大间啊，哇，所谓教堂庙堂啊，他们人也很多也很兴盛，哎，你就开始怀疑说我们只是讲圣经有果效吗？对吧，我们是不是也要像人家这样啊，有鼓有音乐有喇叭啊，我们啊这个讲台信息是不是也要多样化啊，每个礼拜啊有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题啊，针对不同的事。我们开始想了，因为我们看见原来有自由的，而且我们看见这些有自由的教会没有后果的。当然我不反对有一些空间啊，这是过来人，我也不会反对，我只是说有一些的所谓的自由已经超过了就是上帝的范围的 OK 啊，像一些音乐啊，一些名是说是我们说是圣乐，其实根本就是流行歌曲，根本就是那种我们说有的好像是 heavy metal 啊，就是那种重金属音乐那种啊，其实里面就偶尔放两个字就是 God 啊什么啊，就变成教会的歌，离谱，不可能啊 OK， 那骗谁对吧，那唱歌人家唱歌的人抽大麻什么什么都有啊，全身都是纹身，人在那边做哇神起来了，哎呀，我总之你说我古老都好了，随便你了啊，总之 forget it， 没有这种事 OK， 在台上讲一套做一套的请下来，不要再讲了啊，我管你是什么神学博士啊什么的 I don't care， 没有这个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是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有很古老的规矩 OK， 如果你要敬拜神，你就必须按着上帝的要求，任何人的发明呢，它的结尾只是敬拜了自己，因为上帝就离开了，他不会在那个地方。所以北国虽然没有把偶像带到南国去啊，但是他们的放纵呢就给南国人开了一道门，就认为说可以改变一个很古老的方式 OK， 好了，所以先知就在这里说北国人这样子行淫啊，就是偏离上帝的话，南国不可以学，但其实已经学了啊，他就说不可犯罪，其实不是说他们没有犯了、啊、只是说你们就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意思。为什么呢？他就提到说基甲跟伯雅文啊，我们上次也讲了他的历史啊，基甲是一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的第一个地方，所以基甲那里有石碑啊，有石头了、啊、立起来的，你就来纪念上帝的这个神迹啊，开红海让他们出埃及，然后又开约旦河让他们进迦南。OK， 为什么都是水哈、啊？哇，在这个预表的这种寓意的文字里头啊。这个死亡有点像是这个水有点像是死亡啊，它是预表这个，所以过红海就表示他们就是离开死亡走出来了，就是埃及是一个死亡之地嘛啊，也就好像他们重生了啊，就是从死里面活过来，所以他们踩干地就是过红海 OK， 就胜过了死亡了，过去了。 连进迦南呢也要过河，过这个海嘛，但和约旦河像海一样啊，也要过来。其实这个也是在表明死亡啊，就好像人啊的今生来到最后一刻，肉身结束之后，我们就进到神的国度了。所以迦南地是预表天堂，神的天国，所以人的肉身只能够就是败坏的肉身啊，就留在旷野，是吧？每一个要进迦南的都要过约旦河，就是要死，就是肉身要被改变了。但今天的人就不一定了，你坐直升机就可以去了，你说我也不要过河了啊，或是说我绕了这个约旦河从上面进来也可以，所以你就不明白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意思根本不是地理的位置的意思啊。所以当时你想过约旦河是一个神迹啊，因为约柜把河打开他们走过去，所以这个地点是很神圣的，是吧？好像是一个天国的代表，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地方。连北国人就在那里盖了一个殿，因为他可以欺骗人说，虽然耶路撒冷很有象征意义，吉甲也不错，吉甲也不差过耶路撒冷，因为吉甲很有历史，吉甲是一个上帝拯救百姓就是脱离旷野的第一个地方啊，有纪念碑在那里。所以这个南国人呢，会因为这种的我们说欺骗的话语，就绕过了上帝的吩咐啊，觉得哎呀耶路撒冷太难了，还要爬山，是吧？这因为你们知道还是在山区啊，要爬的那么辛苦啊，羊带过去都死光了，就总是太麻烦了，吉甲方便了，在平原啊，所以比较吸引啊，连头脑里面就产生一种创新的敬拜方式。OK， 对，上帝却说没有创新的，没有方便的，你要敬拜上帝就是没有方便，要方便就不要敬拜。所以今天我们在网上敬拜根本不是因为方便，是因为不得已。你能够去现场的人，其实顶多只表现了你是愿意敬拜神的人而已。 OK， 你不是说哦，这个是一个比较高尚的做法啊，那个在网上也可以，其实在网上是不能的，只是因为我们被限制了，我们有地点的限制，有这个法律的限制，有各样的限制，所以我们用网络的方式来参与，但实际上上帝真正的要求是我们与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他嘛。所以这也有点像啊，因为我们昨天聚会的时候也有人提出，就他们开始看见，这是北美教会啊，他们开始看见因为他们北美也是开放了，他们就发现会有不回来了现在啊，有的教会以前就是百多人的啊，那疫情当然关闭了，大家在家里，连现在什么都可以啦，上班也自由啦啊，这去买菜什么没有限制啦，但是崇拜每个礼拜才20个人，有时还不到，连其他70-80人在那里，在网上，那些长老执事就开始说，我们是不是做错了啊？是不是当时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可以用网络？因为他们现在好像很难再说服他们的会友要来到现场，因为他们的会友说，你当时告诉我们在家里用网也是敬拜啊，难道现在你们说不是了吗？是吧？好啦，当然我在想这个是大家都可能会忽略的一件事了啊，就是当然我们当时谁都不会去想因为会有那么坏的，因为会有那么讨厌敬拜的，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都认为大家喜欢敬拜嘛，所以疫情来了大家不能，所以我们说感谢主我们还可以用网络敬拜。其实如果你的头脑是正常的话，你会觉得说是啊，我是很想去的，只是现在不能，所以呢我忍耐一下在家里用网络敬拜。 这是正常的嘛，哪里知道原来多数人是不想去聚会的，以前也是不想，是被逼的，连后来一能够网络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觉得哎很方便了，所以现在要回去他根本没有想，他觉得他已经进步了，你反正要他退步。所以我就跟那边的长老说、啊、算了，我说就是表示以前也只有20个人嘛，是吧，其他那80个来人来心没来，他们只是来教会听东西，所以他们觉得在家他们一样可以听，所以他们没有损失。但是只有20个人他们来教会不是听东西而已，他们是来敬拜，他们是来献礼物的。所以这20个人直到他不到现场他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会回来咯，是吧。所以哎呀，是我们可能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毕竟啊这也没有，也不是我们的经验啊。不过现在我们回头说，回头想，我们会想到，嗯，的确这也显示出啊，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原来很多人心思意念都不在现场了，所以他们不是很在意，他们不在就是弟兄姐妹当中的那种缺乏，他们觉得没什么区别，所以就不看重这个事。 OK， 我说你们如果真的老说啊，说什么疫情啊感染啊又说什么身体的健康问题啦，睡眠不好啦，那你又去上班啊，你为什么不跟老板说我睡不好，昨天我不上班？为什么你可以跟上帝说我睡不好，所以我今天上网？基于什么理由呢？哦，我的生活吗？我的薪水吗？我的加薪，我的表现，难道上帝更低吗？上帝不是你的信仰里头，上帝不是在这一切之上吗？你如果可以跟朋友的你的那些亲戚啊一起啊，就是中餐馆西餐馆一间都不缺的吃啊，就今天这边吃那边聚，来教会特别怕，这不合理嘛，对啊，那就特别就哇很危险啊，这里很多人啊，所以我说你去超市我都不见得你觉得很多人啊，挤得要死，大家都去抢那条鱼，你也不介意啊？哎，讲不过去啦啊！就讲到底，就是他本来就以为崇拜是来听东西的，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做一个人，他是欠上帝敬拜的，所以他不可能是神喜悦的人，因为他如果不曾敬拜神，他不会得神喜悦的。不得神喜悦的人当然了、就常常会有各样的问题惧怕啊，什么什么都会来了，因为他缺乏神的爱嘛。如果他要解决问题，他需要回到他的一个起点，他要做神喜悦的事。我以上礼拜已经讲了，我在说你要神喜悦你嘛，第一做一个感恩的人，懂得讲谢谢，懂得用行动表达你对上帝的感谢，其他再说啊，其他不要啊，我也不要你奉献了、你的钱留着，先把你的心带来。当然钱如果感动了你要奉献是可以，但是不要先把钱摆出来，因为没有新的金钱奉献呢，那顶多就是毁落罢了嘛，就是想要收买上帝，这个不讨神喜悦了啊。所以说回来，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南国的北国的人而南国的人呢、因为北国的影响就开放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就是想要改变一个固有神的要求。你另外一个地点这里说的是伯雅文但你的确找不到这个地点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就变音的字它本来是伯特利，把它变成伯雅文呢，是为了要 我们说要讽刺他们啊，就是说你们号称那个地点是雅阁啊，就是目见天梯的圣地啊，但先知却说他不是上帝之家，他不是伯特利，他是罪恶之家，他是伯亚文，因为你们在那里建了可憎的假的圣殿。 OK， 所以他结尾就是说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或是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上帝说你们不要敬拜，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可能以为说哦，先知讲不可以起誓啊，耶稣也讲不可以起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里上下文不是讲诚实啊，没有提到这个事啊。这里说不可起誓，不是在像新约啊，耶稣说你们不要撒谎啊，信你要诚实，所以不要用神的名来遮盖你的谎言啊，是吧？你只要讲真话，你就不需要整天搬上帝出来。OK， 但是启示是神吩咐的，启示呢是一种敬拜来的，就是说你到圣殿里去啊，你指着神启示呢，其实不是因为你骗钱啊什么你需要做这个事啊，你去圣殿里面指着神启示是你是把上帝当得的做一个公义的审判官的这个尊荣归给他。所以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起誓啊，这个本身，因为起誓是一个敬拜的意思。OK， 只是呢，很多人邪恶的人啊，他利用起誓来变成是打压别人对他的指控。所以我们熟悉的起誓呢，是在法庭上面的；我们熟悉的起誓呢，是当人在吵架时候用的。啊，我起誓啊，我发誓，我没有做什么，我没有做什么，我做什么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以为是这一种起誓，但其实起誓就是我们每次，你说我们崇拜也有的哈，好像你读使徒信经，那我信啊全能的神啊，我信上帝的独生子，我信圣灵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的宣誓，你宣告。我相信你宣告，好像你在歌里面啊，你有一些歌词是说上帝是我的主，是我永远的依靠，是你可能唱了你不知道，但其实那个歌词就是一个启示的方式啊，就是你在宣告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它很广的启示，它不是只是那种在法庭啊或是吵架的时候用的，可以吗？啊，所以这里上帝说不要了，哦，他说不要，其实不是说他们不诚实啊，而是说如果你们要搞发明，你们继续去发明，但不要把我混在你们的发明的里面。你们不甘愿一间圣殿是吗？你们想盖多两间，叫你们就自己去热闹了。OK， 就指着全任何东西其实可以啊，指着你的什么偶像去讲，指着你们的君王去讲，指着你们爸爸妈妈的名气讲都可以啊。总之上帝说不要跟我有关系，不要在一个扭曲的事情上面又用我的名，因为这是亵渎，可以吗？那所以这个原则我们应该常常警惕自己啊，就说我们不能老说啊我们有热心就可以啦啊这个某某人啊啊，虽然呢，啊，不是很正确，但是他有热心嘛，啊，他好意嘛，他什么，这个是人的事情 ，OK， 啊，你好意啊，做一个蛋糕给邻居吃，虽然烤不熟啊，邻居说，哎呀，你那么有心，我就收下了，这个可以 ，OK， 但是对神的侍奉没有这样的可能的，没有，就是因为你的好意。上帝就觉得哦，没关系啦，今天就叫我菩萨啊，明天哎呀就叫我阿拉，随便啊，总之你有诚心，我什么神都可以做，没有的，不能的，没有办法是这样，因为上帝他有他自己的敬拜方式，你弯曲了，你就亵渎了那个，就是说这个对象本身啊，就是 就好像地图这样啊，我给你一个指引来我家嘛，怎么转怎么转是吧？啊，你自作聪明说，我懂了，懂了，懂了，南部，南部就是你家南部啊，你尽量开吧，南部，你看你会去到哪里？啊，去找北极熊去吧，啊，南部没有啊，企鹅去找企鹅去吧，啊，总之南部啊，你自作聪明你就去，你不会找到的，你一定去到别的地方的。所以上帝说你要来我家是吗？你按照每一个转弯我吩咐你的，你就会到。但是有任何的创作或是方便呢，你就会到别人的地方了。那时你就不要说那里是我家，我不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所以上帝说禁止你们提我的名字，你们在圣殿里面搞什么都是你的事啊，我会审判，但是不要提这个叫敬拜，好吗？啊，所以如果不读圣经的人啊，我们很多问题还是在这里啊。就是我昨天在加拿大那边讲也是这个问题啊，有很多人都是一直重复啊，我看你3个月4个月了，每次他都会回到这个课题上，因为我知道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了，虽然每次他都要问，就是传福音的事情啊，他就每次说传福音，真的传福音要有神感动才传吗？啊，有上帝呼召我才可以传福音吗？啊，就是说他认为传福音好像是一种特权。就是好像人就是很机械式的一定要做的一个东西 ，OK， 啊，是不需要问过神的，或者说神一定批准的，你总之你要传，上帝说好 ，OK， 那我讲一万次啊，他还是不能够接受的，他还是要问，还是要问，问题在哪里？就是这个观念 ，OK， 他就认为在某一些事情上应该有特例的。OK， 但如果你按上帝的要求，你看其实传福音就有点像启示这样的，因为你在福音里头你告诉人上帝是真的，上帝是定罪的，上帝是审判的，但是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也是愿意赦免罪的，其实你是指着耶和华来讲福音的，对吗？所以上帝说不要创作，不需要你热心，你要听我的吩咐，因为这是跟我有关的事，不是跟你有关的事。但是我怎么讲你没办法，我在想下个月我讲他还是会问的，不过他是真的是刚信主了，他很有热忱，他一信就给人家拖去做传福音啊，所以他现在是骑虎难下来，上去了他都不知道怎么办，不做又不行，但是做下去总是听我说没呼召乱做啊，神不喜悦，他就觉得有点为难。OK， 好了，所以我还是希望说，你明白过来。但我想，可能上帝有感动他了，他是不懂什么叫做圣经说的呼召啊，他可能以为一定要天上写名字啊什么，他才算呼召，我不知道。总之，他一直问我，就觉得说他应该不明白这个感动啊，圣经在人身上的这种说话的方式，他不熟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可能在期盼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嗯，不无论怎么样，我不知道细节啊，我只是想说，是神圣的，一切跟上帝有关的事情都没有特例，因为他已经指定，好吗？好了，我又啰嗦了，我快点啊，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了，字小一点啊，不过。希望你们看那个啊，笔记已经放上去了啊，就将来你可以 share 一下。就第四章，我之前是给到15节嘛，今天我给就是放上去那一个版本是全部跟第五章的全部了啊，所以你们可以分享那个版本啊。好，16节我们一起看，他说以色列人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啊，他说以色列这是北国啊，说北国的人呢很倔强啊，还是就是很我们说很顽固了啊，这个不是好事啊，不是说他们哇特别坚强啊。就是说他们好像母牛啊，我们也不熟，我们不是农夫啊，我们不知道母牛是怎么样啊， 因为他的比喻是说这些北国人呢很不愿意顺从，很随心所欲，就像母牛一样啊，就是他不甘于安静的啊，他你把他母牛放在牛栏里面，他不会安静在里面 ，OK， 因为这个母牛呢，它有一个天性，嗯，再加上呢，他说这个母牛呢，它不惯负轭的，啊，因为通常负轭的是公牛哈，就是它不惯被限制的 ，OK， 哦，我们可能一般看的母牛都很乖啊。可能我们要研究一下啊，但这是一个比喻啦，那不是说动物不好啊，动物的一些天性用它来比喻以色列人的这种顽固啊，啊，所以先知的意思是说，上帝让北国人好长一段时间在享受的当中啊，他们有很多的财富啊，丰富的草原各样各样啊，也有相当长的这个和平的日子 ，OK。连他们在当中就放纵了，你好像上帝也不管了，啊，没有去限制他们，或甚至没有去管教他们，连他们就好像母牛这样，就觉得理所当然，很应该，毫无节制的去做。其实呢，这个在神眼中呢，是上帝看他们为这种倔强的啊，一个顽梗的母牛，意思说。其实是上帝要审判人的一个方法来的，啊，就是我们如果觉得好像做一些事情没有什么后果呢，肯定不会是上帝搞错的，我没骗你了，就是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谎言了，就觉得哎，我这样说好像也没什么，虽然是知道不对，但是也没什么，没什么，这肯定是你的误解，或是你自己骗自己，因为上帝。肯定不会以有罪为无罪，啊，他不审判不马上介入，啊，是因为他可能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了，啊，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已经在刑罚你了，就是当上帝不拦阻一个人犯罪，就好像你吸毒一样，啊，你说哎，我吸毒没后果啊，我爸不打我嘞，哎，警察也不理我，哇，肯定大家是已经开放了，很接纳我了。大家说不是，我们让你吸毒，因为我们就让那个毒杀了你，对吧？所以你不可能因为吸毒不给人家责备呢，你就觉得吸毒是对的嘛？因为你在吸毒啊，你在残害你自己嘛。所以人家不拦阻你，其实就已经是刑罚你了。所以当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的黑暗里头打滚的时候啊，没看见什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沾沾自喜的其实是无知的，因为上帝如果不介入已经是可怕的啊，已经是一种刑罚。所以他说他们好像就是这比喻啊，像母牛这样，就是没有被限制啊，啊，在牛栏里面啊，爱叫的爱跳的都没有管他，连他们可能觉得很自由，好像上帝特别爱他们，但先知说不是的，啊，他说时间到呢，我要放他们，好像羊放在宽广之地，连这又相反了，啊，你说牛跟羊有区别吗？都是动物，但它的本性是有区别啊，是吧？那绵羊的本性呢是要有牧人的，所以绵羊看到这句经文呢，啊，他说被放在宽广之地是噩梦，啊，因为他就好像没了牧人，被赶到一个荒野的地方，他就会害怕，因为绵羊需要被牧人带领，是吧？但如果是母牛啊，被放到宽广的草原，他当然高兴啊，他根本都不想人家管他，所以他就会觉得这是自由，这是人生的快乐啊，所以不一样啊。所以他先知在这里呢，他说的这个在宽广之地不是母牛啊，是绵羊，意思说有一天时间到，上帝要把他们赶出去啊。他们那么喜欢自由，那个时候他们会发现呢，其实他们脱离了上帝， 他们是害怕的。之前他们可能觉得上帝整天呢麻麻烦烦啊，天天都觉得啊老爸老妈整天管着我可烦了啊，有一天我长大自由了一定很好，对不对啊，没他们唠叨我，哇人生不知道多么快乐啊。你可能这样想啊，好了，第一天你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爸妈不在身边是很可怕的，你会忘记关水忘记关电啊，回到家没东西吃啊，雪柜都已经发霉了你都不知道，那衣服穿到臭了没有人洗，你发现原来是，当然这只是也不说爸妈是你的佣人了、啊、就说其实你流泪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你孤单的时候没人理睬你，你那时发现到啊，原来我不是母牛啊，我是羊来的，原来我需要在上帝的就是牧人啊的看管之下。但为什么那时我认为我是母牛啊，我是有这种能力啊，就是可以奔跑四处奔跑，就是因为放纵的罪啊，就是罪让人以为自己是一种比自己更大的东西，但是欺骗你啊。所以人在罪的迷惑之下常会以为自己可能就是神，人就会认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啊，可以预测将来，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其实人因为罪的缘故，他一直觉得是神在限制他，是他在让我不能发挥。但其实人就是被神管教的时候啊，他马上会发现他不是被神限制，他是被神保护。当上帝真的离弃他的时候，那个才是他最可怕的开始。所以这里的说绵羊啊，他以为哈、啊，如果被放出去啊，一定很高兴。但是最后上帝把他们从迦南地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是一点什么都没有的东西啊，他们就是不属于任何国家，他们也没有了保护。原来离弃了耶和华，离开了迦南地，他们什么都不是，对吗？啊，所以要常常谨慎啊，也要谦卑啊。就是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可能常以为说我们可以有更多更好啊，这是世界给你的谎言，告诉你说你可以做更大的，你可以有更多的钱，你可以 OK。那其实这种有时哈、啊，它是装扮了一个很美的声音啊，好像很关心你的方式来达到你的耳边。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不会亏待我们的。今天的你的状态，就是上帝给你最好的状态。可能以人、别人啊、邻居啊、谁来比的时候，在物质层次上啊，的确啊有不同，或是会低过别人，但是我们心里面要知道呢，我们是羊，牧人不是在剥夺你，也不是在限制你。其实有很多人到最后他们觉得想要摆开上帝啊，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好的将来啊，我一定要换一个工作，我一定要发挥我自己的潜能。其实多数的人后来都什么都不是的，真的啊，是，就是他会发现呢，原来他不是他想象的那么有能力，其实这个世界也不是他想象的那么欢迎他。他才发现原来以前被人家接受呢，真的不是因为他很厉害啊，可能真的是大家看错了，也不知道啊。总之，他真的不能够以为他可以走到每一个地方，都像他在一个熟悉的地方那样受欢迎。原来是上帝给他的最好，在那个地方，上帝让他可以安居乐业啊，让他可以有一个被保护的环境，所谓一个简单的环境啊，是被保护的，以致他不会堕落。但是当他的野心一出来，其实他会发现呢，他是被放在广阔的草原，不过他是一只羊，分分钟会给狼吃掉，会给狮子咬掉，分分钟会迷失掉，会掉进山崖，好吗？ 所以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北国了哈，他们一直抱怨上帝的限制，后来上帝就把他们交出去了，这个是亚述啊，北国人是亚述对他们的残害啊，所以亚述就攻打他们，使到整个北国荒凉了，没有多少人了，因为亚述把他们分散出去，连留着的亚述又把外人带进来，所以后来就成为了我们说的撒玛利亚人呢，就是早期啊，就是亚述人带进来的外族人，跟他们混在一起生活的，所以他们常常鄙视，这个我们说撒玛利亚人，其实撒玛利亚人就是十个支派的人啊，按血统来说，他也不差过犹大人啊，因为他们是众数。犹大人是单数，他们是一支派，人家十个支派，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历史了，所以起先圣经说是四个支派先被亚述掳走了，然后后来，亚述就把剩下的就分散掉，把他们流放啊，把他们掺杂了，总之就是要让整个北国呢不再成为一个国家。OK， 连上帝说这就是你要的吗？以前你抱怨我把你限制在这个羊圈里头啊，你要自由啊，我给你啊，对吧？你要闯天下的，你觉得哎呀我做基督徒啊做得太窝囊了啊，老老实打份工太没出息了啊，给人家欺负，上帝你给我自由我更爱你啊，你给我自己做生意啊我更有自由侍奉你，哎，其实这个谎言我听多了，多少弟兄姐妹告诉我长老啊，我下一份工会让我更有时间侍奉神，肯定就是更没有时间侍奉神，因为你不安分，我想没有一个人是越走越能够靠近的，总是越走越远的，因为你要换的那个心智本身呢，就里头掺杂了你要野心的发展，所以通常你会有一个盲点，你会认为新的一个机会会让你更靠近上帝，永远你会发现是以前你更靠近上帝，因为上帝本来给你的就是最好的，人是从丰富里头不满足而堕落的嘛，人从来不是从没有慢慢追求到丰富的，因为伊甸园是上帝先给人的，人是从伊甸园里面出去的，当然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换工啊，我没有这样责备人啊 OK， 我自己没有换工，我不是说你们不换工，换工作不是一个课题的 OK， 公司倒了你也非得换工啊，这没问题啊，我说的是说野心啊，野心，人野心会编造很多的借口 ，OK， 就让你觉得好像这个发展，这个野心的发展，不会被上帝责备，但其实上帝看的是我们内心，不是我们口里说的，好吗？好了，所以北国后来就后悔了啊，他们抱怨上帝的管理不好，最终他们就什么都不是啊，他们被放在一个就是野外，没有国家，没有保护啊，人跟人之间是疏远的，他们也再看不见他们以前的同胞，十个支派从今以后就分散了，所以到了这个新约的这个时期，我们就看不到了这个十个支派的版图，他就被罗马人划掉了啊，就是划一块叫加利利，划一块的，总之就被分成了，就是因为政治原因就分出去，反而只有南国犹大，他大概本来的样子也改了一点了，但是都算是在了 ，OK， 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上帝还有恩典给南国，北国就没有了。OK， 好啊，我们再看多一节吧啊，我时间许可的话，他就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啊，很短一句话啊，但这句话应该是跟先知说的啊， 他就说以法莲，那以法莲你们知道啊，是十个支派中的一个 OK。 他圣经常会用以法莲玛拿西啊来讲北国了，好像一个代表代称号啊，所以他说以法莲就是北国人已经跟偶像亲近，或是说跟偶像联合了，意思是他不能分开了。上帝跟先知说到此为止吧，啊，为什么粘上了，万能胶啊，对吧？好像你反对你的女儿谈恋爱啊，当你知道的时候，通常已经太迟了啊。就是说爱上了就扯不下来了啊，就是啊，除非对方就是背信啊，那没办法啊。但通常呢，你说啊，连上了，先是说，哎，上帝跟先是说没有了，他们的刚硬已经使到他们不能够再从偶像里头被救出来了。Okay? 意思说很可怕。刚才我前面有说啊，就是有时我们让生活的一些空间给世界，我们画了一个圈，我们跟着世界说，你在这个范围啊。旁边呢是我的灵修祷告，左边呢是我的敬拜跟查经 ，OK， 这一圈我给你啊，这一圈就是看韩剧、看八卦新闻啊，看这些小道消息啊，享受人的这些啊言论啊，这一圈啊，世界你就进来这里就好啊，你画给他。有一天呢，上帝说，算了吧，为什么？因为这一圈拿不掉了。这样有一圈的东西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因为他的身上还带着世界的味道嘛。虽然很小啊，但问题就是小，再小的没用，他不会走啊，他已经连在一起了。为什么东西会连在一起？因为时间久了嘛，他就开始定义你了，对不对？所以你开始把你从八卦新闻里面听的东西就带到了查经，八卦新闻里面的东西就带到了你的灵修祷告，就带到了你跟家人的关系，他开始就渗透进来，他不会只留在那个范围里面了。信徒啊，你要知道啊，轻慢上帝的人的后果呢，是骗自己的。OK， 你藐视上帝呢，不会有我们说有可以逃的机会的，因为那个后果一定会跌回来的，就是会跌回我们的头上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上帝，也经历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们不愿意断绝跟偶像的关系，还保留啊，你以为这是可以控制的，但是竟然到最后你开始想要把它除去的时候，你发现不能，它已经连在里面了啊。所以以法莲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是一个代称了啊，也是因为以色列的王啊是就是耶罗波安啊是那边来的啊，所以上帝特别用这个支派啊，就是用这个名字啊，来让我们想起啊，就是他们的君王。也想起了他们滥用了上帝的恩惠 ，OK， 那历史来说，以法莲是弟弟啊，玛拿西是哥哥了，都是约瑟的儿子啊 ，OK， 雅各不认识他们，因为雅各在迦南地嘛，约瑟生这个孩子在埃及，所以圣经记载啊，创世纪的后尾啊，四十几章那里啊。记载雅各一系列的祝福的时候啊，每个儿子祝福一到约瑟的时候，连圣经说约瑟就把两个儿子带进来，就是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就长子是右手啦，啊，这个玛拿西是右手啊，以法莲左手，连圣经说雅各就交叉祝福啊，把右手放在小的，左手放在大的，圣经说这个。约瑟就不高兴，就以为爸爸糊涂了啊！我明明摆给你嘛，你眼睛老花， 我帮你放好了啊，你就手伸出来，大的对大的，小的对小的，不是好了吗？为什么交叉呢？爸，你糊涂了。你上圣这圣经说，这个雅各马上说，我知道，意思说不是雅各想这样做的，是因为他被上帝感动，这是一个预言，小的要比大的更加强。当然也不是说上帝拒绝大的，好像上帝选雅各啊，把这个以扫给废去了，也没有这样啊，反正两只手都下去了嘛，只是老二的福气比老大的更多，就好像上帝立了次子做长子了。 OK， 所以以法莲呢，当然后来啊，真的是比马拿西强大啊，人也多，财富也多啊，也出了很多勇士啊，但是以法莲呢却带头离弃耶和华，这就表示他们的不感恩了，对不对？你既然那么蒙福嘛，你明明是雅各的孙啊，祝福都没有轮到你，对不对？因为应该祝福的是约瑟而不是他的孩子嘛，但是雅各被上帝感动啊，给双份的祝福约瑟，因为约瑟用两个孩子进来就拿了两份祝福嘛，所以两个孙升级了，变成两个儿子，所以这个是非凡的安排嘛。所以以法莲马拿西应该比谁都明白啊，他不是儿子，他是孙，但是他却承受了十二支派的尊荣啊，很大啊，但是带头叛逆，以法莲带头啊，就是耶罗波安啊，带头让十个支派走进罪恶的里面，他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王位，他就牺牲了历世历代的信仰啊，这个罪是没办法说的 ，OK。但我也要警告很多的做父母的，你做家里的头，恩典是从你留下来的，但是你也是那个把恩典关掉的人 ，OK。我意思说，如果你是那个水管，有水是因为你，没水也是因为你，所以你逃不掉的，就是你的选择。你可能做了一些选择，是为了当时你的方便，为了巩固你的各样的方便啊，或是你的权利啊，你的影响呢，是你的后代，你的儿女呢，都离弃耶和华。所以很多父母是到了后期的，啊，他们才看见，其实当时为了得到的可能是金钱啊，为的是赚取更多的机会啦，房子啦，是 ，OK， 都在，但是一点帮助都没有。为什么？真正重要的房子里面没有人，孩子已经离开了，赚取的这些所谓的财富没人分享，因为儿女已经远离他们了。就是记得啊，你是那个水管，如果上帝绕过你，就表示说你不再是父亲了，上帝看你是就是作废了 ，OK？ 上帝说好，你这个根本都不是父亲啊，我来代替你做父亲，他就直接祝福你的孩子了，哎，就表示说你作废了。但如果呢，上帝还用你做水管呢，你就要知道恩典就是透过你的，因为你是水管。但是如果恩典没有来到孩子身上，也是因为你做了选择，你堵塞了，你扣留了儿女的福分，所以耶罗波安没有办法逃罪的，因为最后北国的灭绝也是因为他开始的，因为他引来的那个罪啊，就是盖了两个圣殿呢，一直到新约，撒玛利亚妇人还要跟耶稣吵这个事情。我们敬拜耶和华在这个山那个山还在讲这个事，所以你知道他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守卫开始啊，给这个罪恶一个小小的房间，根本不是那样简单，他渗透世世代代啊。如果上帝不介入的话，他就一直影响以色列人 没有办法归回到本来对上帝的信仰。所以上帝跟先知说算了，任凭，就是说停了，不用再说了。当然不表示说后面的先知书就不是说他说话，他还在说啊，因为还蛮长的啊。只是他说任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再从这个境况中回转了。 OK， 因为上帝定审判的决定已经来，已经到了，已经固定了，已经不改变了，不收回了。所以在何西亚书其实已经定了北国的灭亡，也不是马上灭亡啊，他还要大概还要过一阵啊，100年左右啊，不过已经定局了。上帝说任凭 OK， 所以每当上帝透过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马上回转，免得啊上帝厌倦我们的这种迟钝。就是他跟你，好像你妈妈跟你讲，还是你家人跟你讲一些事啊，哎，你要做这个啊，你每次说哦哦哦啊，但没有做是吧？或者啊，等一下做，等一下做啊，明天啊，后天，你讲到一阵，人家不想讲了，人家就自己去做了，啊，人家开始厌倦你的这种迟钝啊，厌倦你的这种刚愎，你就不再对你说话了，他不再想要，就是给你机会可以参与了，因为他自己去做了。所以他绕过你了。然后这个是人跟人啊，你说可能还可以道歉一下。但如果上帝已经不说话了，你可能很高兴啊，你说哦，我是一个母牛啊，我可以到处跑了，没事啊，啊，因为上帝不管你了，那个牛栏已经拆了啊。其实你已经被神丢弃了，因为上帝不说话，就是他向我们收回生命了。我们可以活是因为他的话，他的美意啊，一直透过他的话让我们可以有盼望活下去。但是如果他一停止说话，我们就是行尸走肉了，就是因为要身体要吃我们就吃，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活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我们要为什么再活下去，因为上帝已经不说话。但是如果上帝继续说话呢，我们每一天都有原因要活下去。但我是说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盼望啊，就是为着天国再活下去。所以如果任何时候上帝还在提醒我们，但愿我们可以快快的啊向他来回转，向他来回应，好吗？好了，好，我时间也到了哈，我就停在这里吧，我下礼拜再继续哈。啊，虽然第四章已经来到结尾了，不过啊，再拖多一次吧啊。好，我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一起来思想你对北国的透过先知的责备使得我们在许多事上我们都有同样的一种假设啊，我们常以为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我们也很多知识啊，我们也明白很多的神学，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我们的罪性啊，我们把它留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有时甚至还有点享受这些旧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要深切的明白，如果我们不愿意与他们断绝，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与上帝的国有份，是吧？你求你不要丢弃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好像当时你放弃了这些叛逆不悔改的北国人一样我们祈求你继续当我们是你的羊群以我们作为你羊圈的一个羊羔来看顾也求你给我们的心里面常有一个知足的平安能够相信我们的今世虽然不在我们的掌握，但是却每一天都在上帝的看管之下。既然上帝你是爱我们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境况，无论是健康，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家庭，其实都是 上帝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你都在牧养我们啊。如果有各样啊不啊完美的啊，或是说没有达成我们的愿望的事，说你也让我们啊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啊来等候啊来祈求啊，不是因为啊我们抱怨你做得不好，而是我们相信你在今世啊没有给我们的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因为在将来啊，在我们啊成圣之后啊，你必要丰丰盛盛的把一切的啊荣耀啊来与我们分享。主要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活着啊，在这个世上带着这盼望来过每一天的生活，预备我们的心下午啊来敬拜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啊。好，我就停在这里啊。 OK